Hello，
嗨，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今天的东京任女子。然后我是素
，Smile，
这小子在怎么一边看杂志一边这样，真的是态度很差，
又打走了哎。
但是呢，这一集呢，我们马上破题，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讲很久没跟大家分享的日本新的一些商业模式，或者是我们关注的一些新的发展的小文化这样子。然后第一个先从我们今天来的这个空间，因为这一个呢，因为我们之前有没有两次就是不小心没有录音成功的那个机会嘛，但其中有一次其实我们就有去找，应该有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日本最近其实因为丑闻很有名，就是青山西服Aoyama。Aoyama， 因为他们，我虽然说的丑闻，就是简单说 Aoyama 上这一次有设计日本的奥运的选手团的制服嘛，但后来发现因为他们送钱给电通，以前做 sports sponsor、就是听说那个一个叫 Takashi 上，然后听说 Takashi 上是那种一通电话可以直接打给那个国际奥委会的那个
巴哈，
对，他们那一种，反正这种就是后来就发现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是Aoyama现在蛮困扰的。但是我们拉回来，就是Aoyama因为早期他们很早就在做所谓店面的布局，有的没的。那我们现在因为整个日本也因为疫情还有生活形态，整个西装业其实有衰退嘛，
所以后来关了超多间、
所以他们后来有点像是 reproduce 整个空间，所以就开始做网咖。可是这个东西以前的网咖有点像是萨拉利芒，或者就是我们说比较想要 enjoy 漫画的那一种，
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比较亏钱，可能就是
约会约会嘛，
或者是那个 homeless
啊，
对，
这个其实就是点出之前因为疫情有一阵子这种公共设施是没有办法开的，所以我发现原来蛮多人口是反而依借这种空间
在生活
环境的好，所以吧 ，anyway， 所以我们之前有去日本比较 popular 或者是最多 share 的 Kaikatsu Club， 那一种的感觉跟我们今天来的另外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是以前来上过节目的诗诗，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有空可以去找诗诗那一集出来听。
诗诗大人，
对，诗诗诗诗的诗两声叫诗诗，诗诗最近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念书的宝地，因为诗诗现在人就是在日本念那个
Aoyama
Gakuin 的那个 MBA， 所以他们对学生嘛，他们就去 study，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也因为来了这个环境，然后就有机会很久没出现在池袋的地区了。可是后来我们刚刚就是进来的时候，同时间因为我们这边比较有趣的是，他第一个他就做线上预约制，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反而四五组的客人里面，我们应该是唯一的一组外国人，
还有年纪比较长的，我有
其他的都是大学生，
对，就是梅啊，青春洋溢的梅啊，
对。但是后来因为我刚好就是在那边看说可以干嘛的时候，我就快速的 Google 了一下这一间公司的
整个背景，对，
包括资本额啊，然后年收怎么样，但是里面他们的定位其实是叫空间的 produce 的概念，那这个东西其实开始带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商业模式的话，像这一家他们家除了现在转投资这种有点像是像我们今天来这一家，他的标题或者是他的 TA 设定的是所谓的大人，
大人
向けの漫画喫茶店，那这个我们从刚进来就发现包括他的整个 interior 就是他的室内装潢的感觉比较偶像类，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他所有的漫画我是不知道，但是至少以杂志来说比我们之前去开卡兹 club 看起来就是比较偶像类，
然后比较完整，
对。可是还有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影院有没有感觉到，但是我们之前去开卡兹 club 的时候原则上还是以男生为主，
对对对，
或者是情侣为主，
对。
但是今天我们来这边其实有姐妹会的感觉，
就是
女闺蜜，
对。
所以我觉得他有做出一个有趣的区别。然后这一个这一个集团最先一开始比较有名的就是暗黑
健身房，
对，所以就是在夜晚搞得像夜店在，
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上过一种有氧课，因为我以前有跳过一种有氧，不是，那是飞轮。我上的那有氧课是真的是打拳击的，就是那种是真的是有氧。
泰式吗？
但不是拳击，它是有氧，
有氧搏击，
只是说对，只是说它有就是穿插这种打拳击的动作，然后有一种比较 crazy 的，就是说他放那个转灯，七彩霓虹灯，然后把电灯全部关暗，
对，
然后就是然后老师很 crazy， 然后就
是像潘若迪，但是在加强版的那种。
对对对对，然后再，然后整个灯是很迷蒙昏暗的，然后我们在跳有氧。他刚刚叔说的那个就是那个暗黑健身，
暗黑系的，
对，
有点像在夜店啊，
夜店，对对对。
然后通常大家还有一个说，听说人在比如说光源比较
昏暗，
比较昏暗的时候，你人的注意力其实感知度会更强，因为变成是你没有办法，你少了一个视觉的这
个
刺
激。
这个其实台湾之前就有做那种什么暗黑餐厅啊，
哦，有，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看
不到，
对对对，可是那个就是很疯狂。
这个的下一个我想要分享的是，刚好这礼拜昨天还前天我看到了。因为有一家，它是现在算日本七八月，其实以台湾来说就是农历七月嘛，然后台湾不是中原普渡嘛，那日本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习惯，像现在因为很热，所以他们就反而会想要讲鬼故事
哦、嗯，
然后再加上因为他们现在也欧蹦结束嘛，所以欧蹦也是日本人祭拜祖先的，
有点像是台湾九九重阳节、
中元节、
中元节、
对、
哦、
中元节，对。那这个里面呢，就有以前的话，他们会结合嘛，自立会做四胆大会嘛、那现在因为可能疫情，不一定大家可以在
聚集
同样的场合聚集嘛，所以昨天我看到一个是，他就是改装比较大一点点的那种箱型车，可是把有点像鬼屋的要素，就是都装在里面。可是他是直接去到你的 neighborhood， 就是他是开车外送恐怖屋的概念。然后听说，重点是昨天采访的那个小啾应该是年轻人创业，可是他就戴那个奇怪的有色的，就是有点像僵尸的那种失速列车的那一种的隐形镜片，然后再就是装神弄鬼，然后他在就说、哦、现在蛮多人叫我们去 delivery 的。所以就是帮你开车把四胆大屋送到你家的。
很有趣。
然后这个呢，十八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商业活动还是商品吗？
我觉得比较 有趣的商业活动商品啊，就是那个前几天我有在我们的那个 Facebook 粉丝团转分享，就是无印良品开始要卖宠物食品，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跨的很广、欸、
我觉得无印他现在真的整个把，
因为就是要做好可怕哦，
因为你知道很好，因为很好玩的是我本人的业界是服装产业嘛，然后无印一开始还算蛮认真想要做服装这一块，但以结论来说他们没有做到那么那个，所以也因为整个疫情的关系他们做很多转型。
对，
然后最近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台湾的无印也开始做无印的有点像行动市场车、
oh.
在台中跟宜兰的样子，就是结合地方创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前几集有讲过，包括像富士县有一些就是做一些结合嘛。那下一个我想要再分享一个是，
因为最近 Snow Peak 的、
他们现在的四代妹四代目永代妹，就是他女儿呀，他叫什么什么 Lisa 桑，我有点忘他姓叫什么，但是他最近出书，然后他们家今年的Uriage正式突破275亿。那在他还没接之前，他爸爸做的时候，最多的 peak 是15亿，所以他你看他成长了多少？他现在公司的股票也都5-6千点这样。那他们在讲一个概念，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在他女儿加进整个事业提前，因为他女儿本身是文化服装学院毕业的，后来也有去纽约是念比较 fashion 的，可是他在回到他们家后来做企划以外，他自己出来做接班的时候，他其实就带所谓的 lifestyle 跟所谓的 apparel， 就是我们说 fashion item， 可是他其实就是开始想要把食衣住行的部分带出来。那这一本书其实他在讲一个，他觉得他现在的事业体或者是他们的员工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质，日文叫做 camp， 叫 campura， 就是我们说的露营家。
露营家。
但他自己也很好玩，是因为他们家本身原本是在尼嘎达新泻做，就是那种一般我们说
铁山那个湖，
对，因为那边就是紫巴梅上酒，就是如果大家有空看
三条，
对，日本有新泻有一些做金属加工品，包括我们想要菜刀有的没的，但是他们家有另外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登山用品。那这个基准反而那个女生从小跟她看他爸爸或者是跟他爷爷他们在玩的时候就是带他一直去登山。嗯，那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概念，就是说露营家有什么样的特质，比如说你会喜欢大自然，然后你也会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靠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那这个东西其实除了他们对于自己产品的优化之外，我们在前几集应该有分享过，就是其实现在 Snowpeak 做非常多地方创生的 coordinating，然后再来的话他们也是首先品牌带头做产地之旅，嗯，包括比如说带他们的 key member 去做所谓的冈山的牛仔之旅这样。 就是 local， 他们有一个概念叫做 local tour，就是要去理解那一个地方然后去那边去看那边人做什么产业做什么事情。那因为我觉得他们本身是 mega 出身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这个 producer 概念非常好。那再来今年再大一点的消息，就是说他们自己盖了自己的度假村。
嗯，有有有，
对，然后
有看到，
还有之前我在隐约辗转分享，就是他们现在在盖自己的房子。嗯，就是他跟有点像是公务所，我们说盖房子的人们就去怎么好像你在家，但是你已经身在露营地的概念。哦，所以他现在整个把所谓的食衣住行，把用所谓的冒险家的所谓的冒营，就是所谓的露营家的那一个，他就把它贯穿一切。所以我也在想说，哇，接下来这样子的成长不知道可以拉到多广。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是好事耶，
是，而且
對啊，
我觉得其实他们在带头做一个概念上面的整合，
对，
可是反而你为了要把这一个概念做一个发信，所以你就会默默的去梳理或者是统整可以跟你一起做出这样子东西的供应链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你就让我想到，就是说我前一阵子看那个就是一些商业节目，他就有提到，就是说 Beams 应该是所有的 Apparel 里面就是做最多 collaboration 的一个公司。他们平均，我听那社长说，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说他们 Beams 一个月会有三四十种的 collaboration 的商品在推出，每个月哦。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跟 Snowpeak 比较不一样，是说 Snowpeak 他是在买，他是自己做，他可以就是他可能现在已经大到他可以完全一条龙的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可是我就想到那个 Beams 他可能他知道他自己不足，所以他就跟别人跟一些其他的品牌做 collaboration。 然后还有就是我昨天真的就是在乱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就是日本有专门的 MMA， 就是那个白熊，就是买别人的并购那种才买的。然后我就看到就是 Beams 最近他就是要买 AI， 然后他要找第一个他要买 AI 的公司，然后他还要找 lifestyle 公司，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可以做 EC side 的公司。
应该是说 Beams 这个，我在想我们可能
看同一个，对对对。
但是 Beams 很好玩的是Beams 的老板最先的起家是在贩卖所谓的美式西岸的服装，
因为他爸爸很喜欢，他们家好像原本是印刷厂还什么的，然后后来因为泡沫经济，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不没有那么需要纸类，然后他们家刚好因为地点很好，在哈拉吉库，所以他们的 Beams 一号店就在原宿，然后那时候他们全家就是。等于是他爸爸很有那个危机意识，就是说我们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再持续经营了，但我们想说我们再做点，就是自己开别的店。然后因为他爸好像也很喜欢美式风格还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就是要就去，然后他就说你全家就什么都不懂，然后就真的就是爸爸带全家然后去美国，然后去看，然后去选自己要的商品，然后买回来嘛。
就是我们说最先的一个
Select Store， 对，就是选品店。然后他那时候那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社长不是就说那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球鞋 Nike 怎么念的时候，大家都念 Nike。 对，就他说他们是第一个就把 Nike 带进来日本的。
因为我跟你说这个其实很好玩的是啊， 我们之前应该有简单提到所谓的 good design 的概念，然后我们在前就是在上一集吧，我们有分享到日本最近有一个过世的服装设计师，Hanae Mori-san，声音会，算女士嘛，对，女士，她其实那个时候算是第一个反而把日本制的布料然后日本的设计美学带去纽约的人，可是这个背景其实有另外一个很有点寂寞的是，因为早先特别是在纽约或者是在整个时尚界对于日本制的 quality 是很大的 concern 的，就是觉得日本制的东西就是不好
不好，
或者就是打塞，或者就是品质不行
不行，
那反而就是因为莫莉桑他整个 rearrangement 然后让老外反而觉得说哦，其实美感或者就是一些文化面这么深，然后你看看从莫莉桑他们这样第一炮打出来之后到后面所谓的三大设计师伊塞啊、加鲁松啊、尤吉萨，那再到他们后面包括 street fashion 或近代的 Sakai，就是日本的整个用日本制或日本设计的概念就是这样带出来，可是拉回我们刚刚说的 Beams 的人，其实日本在所谓的 fashion 的一些流派它的起源，比如说有那种专门做高级裁缝的概念，其实莫莉桑他们家
就是
然后因为她本身就是大小姐，再加上她嫁的老公也算有钱，因为是纺织厂的小开，后来她是辗转有机会去巴黎做了一套 Chanel 的套装，然后她才发现就是衣服定制衣服这件事情对于某些人的生活或者是对于他的一些人就是思想是就是所谓的价值观上面有一些 impact， 所以他才开始做所谓的定制去做戏服，甚至于他也是帮现在的雅子王后做新结婚礼服的人，
对，
然后他也是第一个日本人但是进巴黎定制协会的，就是高级定制协会的会员这样，但是那个东西再拉回来就是说日本有一票是这样子在做自己的日本的 fashion 对不对，但是日本也有像刚刚像 Beams 上的直接去取食国外的，所以比如说就是做采买，里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家的人又喜欢西岸那种，
对，
就是比较活泼
比较嬉皮
穿球鞋
嬉皮感
sweatshirts 然后牛仔裤那一种，那个就像我要刚刚说他们其实就是不懂，他们可能连英文都不懂，可是他就隐约觉得说第一个我喜欢，第二就是好像日本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当去的那个当下他发现美国比较西岸然后比较嬉皮的年轻人怎么都穿 Nike， 所以他就买了一双他就把它买回来，然后就觉得这可以，他说其实根本就是他说这件事情一直很好笑，他说但就是叫 Nike 可大家都不知道他叫 Nike，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在更幽默，另外一个同时带有去做这样子壮游所以回来自己开服装品牌的人叫做刘景正，Uniqlo 的刘景下就他是在早稻田应该那时候是毕业了吧，然后他就是有点去 gap year， 后来他就接触到 gap， 那亚奈桑因为他家本身就是服装店，只是他们就在想说未来服装
要转型，
所以他才是去学整个包括 SPA 的概念，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从上游到下游整个连接的这种品牌，就是我们现在的 Uniqlo。 那其实你会觉得好玩的是就是大家因为某方面其他亚洲国家就会想要学日本的模式嘛，
对，
但是日本其实真的一开始他们也是很多阿勾嘎类是来自于海外，
对，就是说你现在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就是说其实他们很有勇气耶，你看在那个四五十年代，因为 Beams 应该也是有四五十年代之久了，他很久了，所以你看他爸爸那时候有这样子的大胆的创举，就直接把那个店收印刷店收起来，然后就说走全家一起去，然后我们就是要开这个 fashion 店，
应该是说日本其实在战败之后就进入了所谓的团块时代，然后就开始疯狂生小孩嘛，因为大家因为去打仗就没有嘛，那在有一定人口数下出一些有趣的人是很正常的，
对，就觉得就
还有觉
得就是说
不会怕，对于不会怕这件事情会觉得很好玩，
可是我觉得比较就是冲击的是说我大部分人是觉得日本就是比较保守比较龟毛然后比较会盯紧想很多，可是对，可是看的这些就是比较老派的创业家或什么的，你就觉得其实他们好疯狂哦，
所以这个刚好我们今天碰面前我就说 Smile 昨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他说怎样，说你以前知道三月怎么样
有趣，一定要听。
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日本，因为日本的纤维服装产业有自己的媒体报，叫做 Seigen Shinbun。嗯，然后它
纤维，
纤维研究新闻，然后简称为纤维纤研这样子。
对，
然后除了它之外还有几个不同的报，然后现在比较有名的 media 就是 WWD 怎么样。那因为我个人就是喜欢冷知识，所以我有 follow 一个厉害的爷爷，他真的是很角色，反正他也是大一大二，反正就觉得哦，日本的
不行，
日本的教育体制不是我要的，所以他就休学，然后他就冲去纽约念书。但那个爷爷应该也七八十岁了，然后他就是那个爷爷，其实本身就是第一个创办所谓日本时装周跟日本设计师协会的人，一个很有名叫欧大桑的人。然后我的桑昨天刚好就分享一篇一个叫三线的一个亚麻嘎达的一个先生，因为我觉得那个欧大桑最近很寂寞，因为他认识很多这业界很棒的 player 真的都是在最近就是陆陆续续往生，所以他本身哦，我刚讲 sorry， 他后来去纽约念书嘛，然后他因为打工就是缺钱打工，所以他就当了新就是 Seigen Shinbun 的纽约 office 的
就是特派员还是什么的，
然后后面他就是写手，然后后来就辗转他就是也有进百货公司什么什么，他现在其实同时也是银座松屋的顾问，就是百货的非常酷的一个人。然后他就会分享那个山县先生，山县先生其实本身是三月伊势丹，算是以前的三月，现在是伊势丹集团了嘛，但以前叫三月。然后三月其实早先有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丑闻，就是我后来就是因为看不懂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后来你如果在日文的 Wikipedia 去 Google 三月事件，其实就是在讲、
哦、讲这个事。
对，那是什么？简单来说，他们有一阵的算是很。就是在 performance 很好的一个社长叫 Okada-san， 但是 Okada-san 本身到后面有点太过自大，然后就像他就他把他的爱精就是他就把他的小三就是也就拉进来
一起工作，
有点就是被干政。
对，
然后重点是他们真的很 crazy， 因为他的交往的那一个爱神爱精啊，他其实已经结婚那就离婚，然后他后来是所谓的珠宝设计师，然后 Okada-san 因为跟他就是交往以后有因为就是一些不正当的利益输送，包括他们还甚至于强迫协力厂商包括物流的啊或者是卖货给他们的什么的要去做好像奇怪，就是他们必须要有压力要买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
就是要买他女朋友设计的珠宝，
或者就是说他们有提供一些很奇怪的那种
list
那种附加商品，可是你根本就不需要。可是如果你想要跟三月做生意，就是得买这样。然后这个里面后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就是亚马斗，就是我们说黑猫的物流，算是全日本最大。那时候听说就是三月真的太夸张，所以他们好像连续断了两三年，就是不做三月的生意。然后因为那一个就是他，我刚刚想就跟他的爱金的那一个。故事，然后他已经后来也被那个事件里面被称为三月的女帝，名字必须把名字扣戏的那个酒店。然后我想说，天哪，日本真的好疯狂哦！但是你知道最经典的是为什么到最后会爆发，然后两个会被抓去关的原因是，他们后来在三月，因为三月有改修什么的嘛，有很多有钱的 list 嘛，他们就做了一个好像是古埃及的主题的珠宝展。但结论来说，他们用假的珠宝卖客人，大概赚了十几亿。你看那些大概二三十年前以上的十几亿有多大？
多大
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终于被抓。可是重点是那时候三月就整个就是到底。然后亚麻嘎达桑呢，刚好就是那一个时代的 buyer，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辗转，那就是以前的 fashion 产业或者是所谓的百货产业，其实都是很优秀的人会进的嘛。但那个。亚麻嘎达桑后来就是在三月重建的时候，嘛从 buyer 然后有到店长，然后最后他也有被挖去做品牌，包括他是日本 Gucci 的社长，然后也有 Loro Piana 就是一个高级品牌的社长，就觉得哇，以前的那个时代的人很好。但是拉回刚刚说，日本不是不疯狂，而是他如果真的疯起来的话，是蛮 crazy 的。
对， 真的。而且我就是看这些，就是看这些人的那个报道啊，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蛮疯狂的。然后我要讲的是，我前一阵子也是看那个电视节目，然后他就是有，他等于是一个十年前跟十年后的一个就是再回顾。然后简单来说，那个事业的体系就是说，他是帮忙，因为妈妈不是一般职业妇女啊，她不是会送小孩去保育园嘛，可是就跟台湾一样，小孩只要生病的话马上就会被退货嘛，就是说
先让
打电话，对对对，台湾也是
确诊什么就要先放三天，
对对对，或者是说只要稍微感冒，因为怕传染给其他小朋友，就是说你刚刚要先把他带回家，台湾其实也是。然后他这个事业体的体系就是说在经营这个，然后他是十年前就在做这个事哦，等于是说他是一个机构，可是他跟就是比较有名，或者是说他那一区的那个托育儿园，对对对，然后有做联系，然后妈妈没办法去接，妈妈就打电话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把小孩带回家，带到他们的事务所。那当然那个同事等于员工的组成里面，就是说有一般的，对不对，有一般社员，但是有专门的这种保育室，然后也是有，然后什么的，或者是说就是会有那种，就是台湾应该是叫保姆执照，然后日本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会有这执照的人，那他们
是啊，
对、
就是、
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那个医生，可他们就是除了把他接回来之外，就是小孩如果蛮严重的话，他们就是也会帮忙带去医院看。然后这就是采访这个，然后他是播十年前，然后那时候就是整个就是还很小啊，可能公司也才八个人，就十年后这个企业还在哦，他现在已经就八百多个人，还四五百个人，反正很 crazy 很恐怖。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问他说，就是为什么要，就访问那个社长，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比较感人就是说，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女性的朋友，对，然后有很多这样子的困扰，然后他就觉得其实这真的会影响到就是妈妈的心情，而且你真的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职场的位置，对对对之类的，
公司的闲言闲语，
对对对对，所以他就做了这个。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后来我又看了另外一个就是介绍，我觉得这也是蛮疯狂的。他就是等于是说，因为他自己社长他本身有亲身经历，就是说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妈妈就是得了难病，就是没有办法治愈的罕病。然后虽然他们家他是排行老三还老四，就是他们家很多个小孩，可是因为他说大的很大要已经可能去工作了，然后小的可能就是又蛮小的，但他刚好接在一个中间一个区段。他说所以那时候因为爸爸就是常年都在国，就是不是在国外工作，但就是长期的不是在家里附近上班，就是可能是被外派的。然后因为爸爸也是家里面的唯一的一个经济支柱，
通常就是担心夫人的，
对对对对对，
报表爸爸，
对，就是说他爸爸是家里的唯一的经济支柱，所以不可能就是请爸爸就是说离职然后回家
照
顾妈妈。可是因为他的兄长都比他大，然后所以就是可能要找到工作或者是正在念大学，那相较于他就排到中间，所以他是比较适合留在家里面照顾妈妈的一个身份。所以他说他高中的时候他就是照顾妈妈，可是因为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也算是好人，就是还蛮理解的，所以就是说他可以不用那么不用，就是因为日本有很多那个就是课后活动，
早自习晚自习，
对对对，还有社团活动这种。他就说因为他的妈妈的关系，所以他是可以不用参加这些课后活动的，但是同学不被理解，可是他的老师是理解他的。他说在这方面还算幸运。后来他就创了一个那个新的经营的体系，就是说他专门针对这些因为家里面有生病的人，可是又没有办法，就是说社会也是会有一些补助啊，可是譬如说那种 helper 他也不可能是24小时整天，除非你就很有钱你去请那种24小时，不然那种 helper 可能就是一个礼拜来一次或者是两三次，
就是终点型，
对对对。所以他就说他现在他等于他的那个商业模式就是说帮这些因为家里面不是那么多的钱的人，但是他要去照顾家里面的那种就是 大学生啊，就十几二十岁其实应该要去上学的人，他就是帮他们，就是说把那个照顾家人的那个，就是帮助他们。
这个很像我最近看，因为日本有一个公益广告专门曝光的公司叫 AC Japan、
哦、
AC Japan 其实做很多有趣的作品，
对对对、
嗯、那里面他就有在讲一个，就是真的是学生，比如说国中高中生，他们自己其实某方面是需要被 take care 的人、嗯、但是往往他们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家里的长辈或者是爸妈，
对对对，
哪里不方便，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在讲说像这样子必须分担照顾的，其实台湾有这种例子，要照顾阿公阿妈、嗯、
对对对对，
好像反正日本有这样子的协会，
对，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的广告他就是在说，如果你发现你周遭有这样子的人，可以让他们适度的就是联系这样子的协会，去看有没有一些就是更有效的，有点像是与其说是纾压，就是说看可不可以分担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的就是比较特殊目的的一些，不管说新创产业或者就是像基金会，他们反而自己的社会的资源网有被弄起来。
然后因为那个主持人就问他，就说就是你第一个你会创这个，就是因为你感同身受，因为你以前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这样生长。然后他就讲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说他大学的时候他就晚读一年，然后他还特地去念夜间部还什么的，然后因为就是等他哥哥姐姐下班回来，然后等于是做一个交替。他说后来他就是大学也没有读完，因为他说你知道，就是你每天面对你的妈妈，然后你从他，因为他那是有点像是寒病，所以他是越来越渐进式的严重。他说你本来就觉得他还好，可是你每天就是随着你每天的照顾他，然后你又感受到他就是他一天比一天就是更不好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你是很需要出口。然后他就说，而且我那时候才二十几岁，我才二十岁，我却要这样子面对我的妈妈，然后我这样看着他，我其实他就说他很需要出口，对。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后来他很感谢，他说其实他有一阵子他是觉得他要放弃，哎，他就说他就是不是他死就是他把他妈怎么样，
这就是大家就会说久病无孝子的概
念、啊、就是那种悲歌，社会悲歌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可是因为那时候他觉得好险，他那时候又念夜间部，然后他就是他哥哥还是他的兄长就有回来跟他交班，所以他晚上可以出去。他就说其实他后来他没去上课，他就去，因为他很喜欢音乐，对，他说他很喜欢音乐，所以他好像就是在东京的就是不知道哪里，就是都是去 club， 然后就是去听音乐，然后喝酒什么的，对。然后他就说在那个里面，对，在舒压的那个空间的时候，他好像就认识了 bartender， 还是就是在那边认识了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然后就开始聊天，然后就问他说：“哎、欸，你怎么这个？就是你看起来就学生啊，你就在那边就 relax 什么的。”然后他就讲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他就说，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出口，他可能他不会活到现在，所以他会创这个，是因为他想要给那些人。就长期在照顾家人不得已的状况下，他觉得他们是需要出口的，所以他就等于是有点像是他们的 support。
这个部分呢，我想要先跳回来一个部分，像刚刚 Smile 讲的 Beans 的那一集、嗯、那个我会特别想要就这一个现在的话延续的一个部分是，其实 Beans 这几年在做很多商业形态上面的转型，原因是他们最先的那个价值，所谓的带日本还没有的东西进来
的
这一个门槛其实越来越高、
这个
虽然他们后面都随着 key member 可能因为身份的转换，从比如说比姆斯的 mans 变成比姆斯的 kids 还是什么这样子，对，所以我这时候会跳回来，就是说想要讲一下比姆斯的为什么现在他们要往这么多不同的东西去延伸，是他们其实已经阶段性在做社内的事业形态的转型，所以到现在 Smile 新说的说他们可能有去做，其实他们现在有点概念有点变成 funding 了、
嗯、
就是会去投有 potential 的可能性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他们家也是很早就是在做所谓的
有点像是虚拟商店、
哦、
他们做很多互动。
对对对对，那天我有看到。
对，
对，
可是这个里面其实就是在串到，就是说他们现在有带头去比如说跟日本的地方政府或者是观光，他们最近其实也有去专门在日本的世界遗产的地方做快闪店。
嗯，有有有，
放几个月而已。那再来的话，地方创生就是因为日本有很多 mega 商嘛、嗯、可是不一定可以把东西的设计的调性符合到是对消费者需求，所以跟比姆斯一起做共同企。对，所以我们其实我接下来拉回来讲的这些东西跟刚刚 Smile 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品牌一个公司，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我们在上上集我有分享过，就是说现在其实也很多在讲所谓的 startup 或者就是在讲所谓的新的商业模式、嗯、可是举例来说像我们今天分享的例子或者是像刚刚 Smile 分享的那一个创业者的心情，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功的事业体可不可以持续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你有没有解决到多数人的困扰，
对，
还有就是说你有没有带来就因为只有你们才可以有的价值。但是 eventually 其实我觉得都要回到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让某些人是开心的所以包括你说买育婴的那一个小帮手的概念，嗯嗯，或者就是说真的在很辛苦的这种
照顾
人生顾，可不可以出去喘口气什么。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前阵子在跟我朋友聊的时候他就说，因为 台湾这几年也很多新创新的商业模式嘛，
嗯，
然后会有很多想要去敲砖不同的国家或者是什么嘛，或者就是在努力一点就是说我可能要在美国上市上柜，我要股票这样子。我觉得以商业模式的一个成功评价基准来说那个可能很好懂，但 eventually 他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商业模式的存在或带来的一个产业是可以让这一个世界比较有意义或有趣一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多数我们可能还是留在说第一个就是快钱，
就是收益，它可以为你带来多少的收益。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讲一句我不知道是实际还是什么，因为最近其实有一个例子 WeWork 的创办人，
哦对，他很夸张他就应该是说前创办人啊，因为后来他被赶下台嘛，他很夸张，他就一募到3亿耶，
应该不止，应该30几亿日币，
对，
然后因为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很爱他的投资人直接就给他3500万美金，就是说投，而且经典的是听说他连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都还没有
mature， 没有而且都还没有正式执行哦，然后他说就是预计明年年中才会开始正式执行，他就已经拿到这么多钱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 我那天在跟我另就是在跟我们台湾办公室的搭档在聊一件事情，可能因为我们的产业某方面算是传统产业，然后服装制造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冗长跟很多工序就是要顾，然后说穿它你可以快，但是其实好东西它是快不得的。
对，
但是我们就是在讨论就是说你不觉得人类很有意思的是特别是从电脑科技在这一个世界出现以后大家都在考虑多跟快、还有就是怎么省人力，可是或许啦回到我们最近有在聊的就是说以日本来说好了，日本现在也面临到就是新的世代的人口数太少，再加上昨天我有在跟 Smile 他们分享一个倾向，就是日本在2021年正式来到建国以来最低的结婚登记率。
嗯，
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数据说30几岁就是所谓的适婚年龄每4个男生有一个男生其实不想要结婚、所以这是在 point out 一个什么呢，除了现在我们说原本的年就是所谓年轻的那一个族群的人口数已经比较少以外，他们其实还有就是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创造后代的，但就像我们嘛所以你知道所以这个世界我也在想说可能接下来很多产业它会有一定的淘汰，或者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做一个对的整合，或者就是说你的附加价值是怎么样去去无存精，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好的持续可以去变出一个新的东西的 producer 的 company 这样。那从我们讲的所谓的像 Snow Peak 或者是像 Binx 或者是像 Smile 现在讲的这种小型的商业模式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回到一个 making fun， 就是它要有趣、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要让人家觉得 useful、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最大的考量，如果你反而先从钱开始的话，应该我们讲的这些例子基本上大家都
不
会想投。可是这个其实你反过来想说，哦，这难怪是台湾可能做一些品牌或者是我们做那么多 event 这么多预算想要做文创，但是我们其实什么都很难留
下来。应该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再拉回到就是我前几个月比较忙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台湾就是有带一批人来日本做所谓的商业交流、
嗯、
然后那里面就是会有很多一些新创的公司，那不管是做就是 AI 数位还是说一些台湾的那种传统的，我觉得刚才听素讲完之后很有感的是其实他们都是从钱出发、欸、就不管你是文创还什么的，其实他们的就是只是想说他们想要在这边然后想要，但就是终归一句话，因为企业你要成长一定是要有利益嘛，你一定要先有就是利益，不然就是一定是没有办法成长。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一直在琢磨在这个上面，可是没有想说你的第一个你的商品跟日本现有的商品到底有带出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我不知道，第二个就是你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比较厉害，我看不出来为什么就是人家日本人要买你的东西而不选择他们原来的东西，然后再就是这就是会让我觉得好像很浅，而且你没有办法说故事的。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根本要拉回来，因为我相信现在也非常多有国外经验的人反而是善用他的资源跟 connection 是想要帮台湾的厂商往海外走。
可是我觉得这有点难的是说，因为我朋友就是这是私底下在聊的事情，就是我朋友他们就是在反正就有学妹他就是在台湾，等于是他们就是那个反正就是台北最有名的鸡尾酒是他们家开的、
嗯、
是他跟他男朋友开的、
嗯、
然后他这个他也算是就是创业的，这次应该算是跟第二次，
对
对，然后反正他就是对吃那些就是很有高度的敏感度，而且他自己也很会做，
对，
他就是很厉害。然后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在台湾，就是等于是说全台湾就是比较文青的那种调酒，就是他们家是非常有名气的，
嗯，
然后日本有一个专门在带台湾品牌的，像是那个什么之前有带什么 Ice Monster 的这种品牌的台，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公司，其实就有找上
他们，
找上他们。可是我当然不知道就是最近的状况或什么的，但我只是陆续有听到，就是说可能有机会的话，可能也会想要来日本就展店。但我不知道，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在日本，我们的确是很需要这样子的台湾美食，就是去疗愈我们的心灵。可是不管我朋友的店有没有进来，还是说他们是怎么样子在规划，在帮我们规划，这我不知道。可是我说一个例子好了，台虎精酿，他们在那个神乐坂，他们神乐坂有一间店。我其实要说的是说，就是第一个他比较特别的是，就是第一个它是台湾的酒，然后它有卖台湾的一些热潮，譬如说什么炸甜不辣、排骨饭啊这些。可是我讲一个，我喜欢那间店，然后我觉得店员也非常的有趣，然后都会就请我喝酒什么的，我喜欢。可是我要说的是说，我其实我感受不到，就是说到底跟日本的这种
居酒屋还是
就是专个这种就是那种啤酒的精酿啤酒的店，我不知道他们的优势到底在哪。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好像大家都只是为了因为日本市场很大，因为日本人口很多，因为最近就是台湾肉食，所以他们想要来，因为最近台湾这个 keyword 在日本很红，所以他们觉得就是看到商机。可是我其实我觉得很比较难过，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台湾的优势。
我想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因为我刚好有一个就是我认识他们夫妇 刚好在我还没来日本前我就认识他们，他们非常有名，我现在一讲大家就知道，叫鱼式卡巧克力。
Oh, OK， 就那个很难写的那个，就前一阵子在便利
商店，老板煮出的鱼，
对对对。
然后我们最近也去特别飞去西班牙，因为我们拿到就是 Top 50， 就是
世界五百餐厅，五十
最佳主厨里面，他没有被获选。
Oh, okay. 嗯，
我会讲鱼式的概念是回到刚 Smile 在讲的，那有一些食品业或者是商品业者，他们有些时候在海外插旗的 suffering 的点会是什么以外，其实我在鱼市上面我看到非常有趣的例子。第一个就是他们，因为你要想他是亚洲里面的台湾人，而且他还是从台湾出发，鱼市老板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本身其实是真的很喜欢巧克力，然后他原本大学念的是英文系，他是我们歌友啦，然后他后来就是因为迷上了巧克力这种东西，可是他发现台湾不管是设备还是知识技术真的差很多，所以他后来才辗转去法国留学。他就是也是法国留学才遇到他太太，那后来他们坦白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他们也有考虑要在国外扎根，可是他还蛮猛，因为他就直接想要去插法国的旗子。所以我在想，当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商品，新的商品或新的一个 arrangement 的时候，与其说你把你的商品只是单纯想成我要去挑战这个国家或者是挑战这个市场以外，你可能要先调整成你是要挑战全世界，那只是不小心据点叫日本或者是你的据点在哪里。于是的例子让我刺激很高，是因为他们每一年做非常多开发，而且他就是活用台湾不管是茶或是水果。那当他们有机会去参加所谓法国的巧克力节还是什么，他们多屌，他们可能是去摆摊子第一天就是最有名的巧克力展，然后大家都可以进去疯狂买这样。他们可能四五天的展期，他们在第一天就卖光了。那
我觉得这就是实力，你懂吗？
对，然后重点是他在做这样子的运作里面，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么大的成功？因为于是很妙的是，他反而在疫情是台湾，我记得是日本高岛屋是有进他的巧克力来做他们的情人节档期，三月 maybe 也有 ，I'm not sure 啊，伊势丹 maybe 也有 ，I'm not sure， 所以他们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实体店铺在这边，但是你去 Google 你去看。人家就是知道他
会把带起来，
所以我会觉得回到我刚刚说，今天如果你包括你的调酒或者是就是酒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创业的人，所以我会觉得因为现在的环境要创业其实很难，原因是因为资讯太透明，再来的话很容易鉴别度是会被 challenge 的。那你某方面如果没有一定的深刻，可能最厉害的就是说，哦，你可能从路边摊做到一个摊位，然后不小心做到 IP，
然后不小心做到那个什么，就是拿星星。
对，但是于是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刺激是，于是现在已经做到台湾自称自己是高级巧克力的平台，比如说像 Godiva 还是什么的，或者是其他就是巧克力的品牌。国际的巧克力品牌在台湾想要做什么产品的定价的时候，他们会先去偷看鱼市大概卖多少钱。所以我不觉得台湾出发不能做到一定的高度，可是依我旁，就是因为我不算每天第一线都会跟我那些朋友聊，但是我会感觉到的是，至少厨师就是他是 ownership 嘛，他本人就是非常的严格，而且他的机器他其实想得到，他就算要自己进口什么他就会自己去弄，然后巧克就是我觉得他在这方面的掌握的调性其实非常我们传统在说所谓日本职人的那个精神，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台湾人的优势，因为我们基本上在接触不同的文化的时候，如果你反而都有做到位，你是很有可能可以超越其他文化出身的人。可是这样子的刺激跟这样子的认知，我觉得某方面台湾会这样逼自己的品牌或公司其实非常少，
超少的啊。
另外
就是我听到就是因缘机会，然后听到这些台湾的新创，然后他在日本大公司品牌面前，他们想要有一些合作机会，然后他们就会 present 嘛，然后就会就是那个 就介绍自己的公司。其实我会觉得 Mami 你这东西在台湾很屌，可是其实你的东西是带不出国际的，不要说国际，你可能连那个台湾海峡你都出不来。
我跟你讲，这个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因为台湾这几年的确有鼓励非常多所谓的
新
创产业，对不对？然后就回到我刚刚说的，可能有所谓他其实有成功的海外经验，带着人脉，带着资源，甚至于带到投资方，他想要去帮台湾的这些新创产业。可是他们在 suffering 的是第一个，比如说那一挂就叫美系好了，
对，
跟台湾人反而会觉得，如果我要出国，第一个因为日本有紧，
对，
然后多数老板喜欢日本，
对，
所以这两个派系所学到的面向跟要准备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可是现在包括于比如说国发会还是什么在丢所谓的新创，第一个他们所运用的资源或是参考的专家的背景，我觉得某方面真的很局限，
对，
要就是机械，要就是电子
AI。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讲这种新的服务食品什么，他们是帮
不
上
忙的，不是，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general 来说，大家还是倾向想要投那种规模会很大的，
哦。
可是回到我说，如果你看于氏的例子，他不一定营业会做很大，
嗯，
但是他可以做让人家知道 Made in 台湾可以有这样子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因为最近前阵子那个台湾的国发基金有投我们纺织的入新，
嗯嗯嗯，
就是一个牛仔，反正简单说应该就是有贪心的一群人啊，然后就是大赔钱，有点内神通外鬼在搬，
哦，
就浪费台湾的税金，
无本运财，
对。但这个东西其实就在点出为什么好像每个国家一直在 push 所谓的新创，但是 always 就是很容易钱丢水，但是也有 always 会有那种Angel Investor 会去投我们刚刚说的钱 WeWork 一直冲下的那一种。但是最近又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例子，就是软银的孙正义，这是大
赔，他赔惨了。因为 他就前几年他投一些让他大赚，所以他就开始胡乱丢
他的 vision， 他的愿景基金现在
非
常的
惨，他整个就大赔啊。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大家如果有戏，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的是，我回到我们最初开这个 channel 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就是说台湾跟日本的距离很近，可是我觉得多数现有在分享关于台湾跟日本之间的情报都还是非常的浅，然后我们还是多数站在纯消费者或观光者的角度在看这些东西。可是其实日本它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我不觉得它是终极目标，可是它可以是 one of your， 就是你的 goal，
就是应该这么说好，就是那个书它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你不用当 number one， 可是你要当 special one， 就是说你可能在台湾他们所谓的 number one 都是钱， special one 可能也都是等于 money， 就是跟 money 画上等号。可是我会觉得说有很多新创，台湾的新创我觉得少了温暖，少了温度，
应该
即使他们是传产，可是我也看不出来就是会让我 感动到的点，我觉得没有。
这个时候我会讲到一个很关键的字，嗯，日文叫做 ningense，人性，
嗯，对。
这个很好玩的是，因为我最近我有几个业界的前辈，他们现在被请回大学当客座教授，然后很多他们真的就是这个业界的 player， 做 sales 的或做 development。 然后现在因为回到我就是说，现在的时代其实所谓的数位工具非常多也很发达，那你人唯一能胜出或者就是你如何要去善用这些工具的关键点，其实就来自于你的人性。
对，
再高级一点的说法，或者是在老外很爱说叫 ethical thinking， 就是你的东西有没有符合所谓的伦理道德。那这个东西如果你 care 了，有些东西就算要花钱，或者是有些东西就算不用 care 那么多的钱，其实你也要做。可是我觉得台湾 general 在做这一块所谓的 ethical thinking 的这一块完全没有人在做检视，或者是就算有检视，本身可能主事者的道德感就很低的几率非常高。
对对对有任何一个，就听完他们讲完之后就觉得哦，然后呢，然后你也不会有任何的印象深刻，然后他们就只会强调就是说我们这在台湾是有多屌，然后用什么植物，然后就是每年，然后就是去种多少树，然后你就想一想，然后就觉得然后呢，那你最后还是要跟消费者要这些钱啊。但是我看不出来就是说 有什么可以感动人心的故事，就很不温暖。
你知道我现在要举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但是我不太希望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可能打东西你不太相信 local 出身这件事情，但是我很有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我的产业，然后我发现台湾的设计服装产业有一定的就是先天上面资源的不足，所以我们有在台北弄了一个空间叫布料方舟。那我们那个其实是做收费制的会员，某方面制如果它是一个筛选机制，因为我不想要把
大家都
资源或者时间可
以
去做，可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 official 的已经算是正式 run 了两年，很有感的是，如果它是台湾，我现在讲的是真的是台湾最有名的服装设计学院的，或者是台湾其他服装设计学系的学生，基本上通常几乎都没有 sense， 会特别想要花钱，但是也要看一眼。但是我们的 user 超多都是海外经验，你只要有留过学，或者就是你就是从国外回来，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的确是你在台湾产业最 suffering 的话，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会先 give a try。 所以我会发现台湾现在整体的本土教育其实最大的危机会是这个，重点是你如果去跟他讲，他就说哦，国外的月亮比较圆什么什么之类。我觉得要很确切的说，因为台湾先天会很 suffering 的是我们的市场其实就这么大，
对。
可是台湾人，如果你回到我刚刚说，因为我们天生在文化还有一些经验的刺激度是比较有柔软的，所以回到我说，比如说像余瑟好，余瑟就很妙，他本身是学英文出来的，可是他是台湾人，但是他后来去法国学了那些东西，但是他反而用像日本人的那种疯子的概念去逼死自己。他其实至于我，他就是一个多文化 max 下来，但是这因为他是台湾人，他有一定的能量可以去拥抱，而且他做得很好，但是台湾其他的很难。我就是说我不太清楚到底卡在哪里，可是最幽默的是，如果你去看台湾开这么多有的没有的学堂，比如说教你怎么写文案，教你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去接触那些 power 什么，我都会觉得说 what
就很怪。
但是你知道最幽默的是，我本身也没有留过学，我也没有特别就是向往，至于我可能向往，与其说是向往海外生活，我比较向往的是我自己在台湾学的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在国外 survive。 所以我不会觉得说人一定要有留学还是什么之类，
对啊对啊，
但是某方面比如说以我们自己办那个空间的概念，我觉得台湾现在有一些比较 narrow， 就是他已经先天放弃了自己可以去挑战不可能的设定，可是 maybe 在一些机缘上面，其他的人给他一些错误的概念，他会对他自己的自信爆表，
就是有很多，然后你就会想说这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他们在台湾可能的确有一些是小有知名度，然后你就想说啊，来听听看，但听完你就觉得，我觉得就很失望，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然后这次台湾明明就很有名，但是怎么会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忧伤的是，如果我们今天自己是台湾人，我们自己大概稍微理解日本人会评断这些事情的基准跟看法，但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一定会被日本人笑，那我真的会比较惊悚的，就想说那不知道日本人到底是真的怎么样
在看
笑我们这件事情。因为我这些我完全没有办法指名道姓，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 Smile 之前因为他有去跟新创的那个活动交手嘛，就是他有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惊人，就是 Pamphlet 的简单来说，日本就是简单会有一个简单的公司简介嘛，
简介，
然后他讲的那个例子是怎么样，你赶快说说。
就是说
公司名字跟
公司名字
公司介绍
跟公司介绍就是完全是写不一样的。就譬如说 AA 倒到 BB 倒到 B 倒到 A 啊，就是假设你
我跟你讲，比如说他现在比如说树跟 Smile 我们两个是一间公司，结果树是纺织产业的这个东西反而现在被关到
Smile
那边，然后现在人家看到我就说哦，树你是在做行销的齁，
对对对，
你是在做 marketing 的嘛，这样，然后说啊你在北部耶，
真的很夸张。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就是直接印成几百本，然后送到那个日本人就是参去听那个展会的人的手上，
重点是因为协助的人跟maybe 实际相关的人他不一定有日文的背景，所以他搞不好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错误。
但我觉得这更夸张啊，因为你是要来日本，然后你找就是可能没有这种日文背景的人，然后去帮你做 check 的这个动作，这不是就是欧北来吗？
但是你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很幽默的是说，拜托我在日本认识很多人，我也认识很多顾问，然后我听什么之类的，
然后
那一类人我通常就是说
那就去啊，
还没有没有，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回到一个本质，就是至于我相信哪一国人的意见为绝对，其实不一定是好事。
对啊，
原因是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一个真的我觉得台湾真的会有 suffering， 是我们很难用单一价值去跟其他的地方 compare。
可是你不觉得很多台湾的那些老板们都就一直用单一价值在看这个市场？
对，所以
商业，
所以我跟你讲，我觉得台湾也不是台湾，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现在最容易 suffering 的是大家其实有点搞错，就是商品开发跟商业服务模式跟企业管理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像我们会说，哎、欸、，Apple 好像很屌，可是 Apple 其实它在手一些比如说
管理面，它是有被人家讲的。
对，其实至于我世界上最难的就是它没有一个对的完整的 combo，
对，
它一定会有哪里不好。
对，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那你至少要找到你自己最强的核心是什么。可是就回到刚刚一开始 smile， 或者是我想强调的是，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在看这些东西，我们找不到核心。我所谓的核心是，人家 challenge 你100遍，你可以讲回120遍，就是说我们就是很棒棒。但是那个很棒棒是，
不是你自己在
爽而已，除了你跟我以外，还有第四个、第五个说，哦，他们这个其实 making sense。
或者是说，哎、欸，这蛮厉害的、哦、之类的，但我真的是没有哎、欸，我就觉得很可惜。其实我跟他们交手完之后，我就是只有可惜两个字，我就觉得为什么就连这么近的日本，然后你们说你们多爱日本，然后台湾人这么多人会日文，可是你们连这种最基本的 detail 就是很丢脸。因为其实这个活动里面是除了夹杂台湾人之外，也夹杂很多的日本人。然后有一些比较熟的日本人，他们看了之后就说：“天哪，这真是完全不可原谅哎、欸！就阿丽安奶，就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就是这应该简单来说，就是低级错误，这真的是低级错误。可是这是政府跟政府的一个 event 的上面哦，然后犯这种低级错误，然后就是说可能那些。”日本人看了之后，有一些可能比较认真，他可能有发现，有一些可能他就是也是只是去听，他没有就是每一个每一个看，那个没看到的就算了，但如果有看到的人他会怎么想？
我会觉得回到一个最初的根本是，其实今天就先把文化或者是国籍或者是整个社会概念先撇开。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日本现在有一些企业是这样，这对他们说觉得是坏事，可是我意思就是说、在你要做一个事情，或者就是你在做一个概念的发表的时候，便宜形式是最可怕的。
对，可是我就觉得现在台湾人几乎都在便宜形式、欸、
这个其实我觉得除了台湾之外，我觉得因为可能现在
别的国家也有、啊、
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概念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变成主流价值之一，然后也不太能你真的去 fight 这件事情，因为 fight 人家就会觉得
你很怪，
愤世嫉俗，或者就是
你
很 aggressive
这样子，就是小杂毛啊，干嘛、啊？
应该
就 serious， 就是你这么严格。
我觉得应该是说反过来，反而我也不用要到那么伟大，可是我觉得说哦 ，maybe some occasion 就会变成好像是说国王你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国王的心意的小孩的感觉。可是我也不知道这样子的情况。到底该 follow 或不 follow 比较好，但是至于我在做一些选择，我会 prefer 当不要 follow 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很怪，
而且就是没有，就是会觉得没有，
就不 making sense、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台湾的现在的产业，我是没有看到温暖人性的一面，包括公司。可是我这边要特别提出来的讲，就是说我最近就是认识了一个就是台湾的新创老板，那觉得也是蛮厉害的，然后我就有跟他先聊聊。可是因为他就是他们公司也是就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只有台湾员工，或者是只是只有单纯的日本员工，他们就是两边都有。然后后来我也有跟他们的员工就是聊天什么的，然后就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员工就是非常好的，就是问我说 那你其实你的梦想是什么？那你最想做什么？然后我就跟他们大家讲完了之后，然后那个员工其实也只是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就讲说我没有认识这些人呢、欸，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就大家一起介绍，一起就是做点什么事。在那个当下，我觉得这间公司是非常有温暖，而且是人性的。
这个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有趣的新创的公司，因为刚好我有朋友在，这是日本的，然后老板是香港人、嗯、然后他们算冲很快，而且今年应该会上市上柜。现在如果有就现在因为陆陆续续有人进来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有关注，就是他是算一个行动电影的概念、嗯、可是他
借
对，然后他现在其实都跟所谓的简单的数位广告墙绑在一起，叫 ChargeSpot 这样、嗯、这个东西我会想提的原因是，他们其实第一个发想的原因就是因为老板本身是工作狂，然后他没有办法接受手机没电这件事情、嗯、但是他真的不想每天都要带着行动电池走，
对对对，
所以他才开始的说，因为他概念就是说现在手机有点像人类的必需品，那Keep 它 always 有电，就是新的 lifeline 的概念、嗯嗯、就像你车子要去加
油
手机就是要充电、嗯嗯、所以我觉得它的出发点第一个就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它要解决所谓现代人的痛点跟需求。但是第二个，因为它现在结合所谓的数位广告，所以它其实增加了所谓的联盟的机会，再加上因为它把它基本上它会有一定稀客的可能性嘛，因为大家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没手机没电真的会很 panic，
对，
所以我反而后来就发现说，哦，它其实真的隐约还蛮多使用者的那个 TA 像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嗯、反而比如说就是一看就是那种很爱自拍的妹妹，或者就是偶像类的女生意外的还蛮多这样、嗯、但这个东西他们其实就带动我开始就是说，那我的这个小机器要摆哪里，所以除了便利商店卡啦 OK， 之前我要去借的时候它还放在咖啡店、
嗯、
或者是像是所谓的药妆店，可是它同时因为它有它自己的 APP 里，所以你去借的时候它其实 APP 里同时可以秀出说，哦，你现在进来这间药妆店的话你买多少就有多少的
折
价券、
嗯、
所以它开始带所谓的商店促销的资讯嘛。那下一步当然就会进到比如说因为它有自己的 LED 在播广告、嗯、所以它那个也可以卖广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他们的点，我觉得是他们的点有点想要往邮局的概念走、
嗯嗯、
所以他们其实铺的算密的。那这个东西另外他们其实在 create 的一些概念，就回到刚刚 Smile 在讲的，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很愿意去创造联盟的，就比如说好，你店家借我摆，我可以当你弄就是提客，就是所谓的集客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帮你做触犯的这个东西、
嗯嗯、
因为听说他们一开始摆那个啊是没有，就是不用付钱的，
嗯，
就是比如说便利商店它其实有各个尺寸可以选，然后现在如果你比如说在车站机场，或者是像因为我们都会去看一些商业展、
嗯、
在那种商业展览中心都会有，
对
对,
对，
所以我会觉得就回到就是说一个事业体真的会有很好的发展或延续的可能性，第一个除了你自身的价值，还有就是你带来其他人的影响够强以外，eventually 你还是要回到说可不可以跟一群人共好，
对，
或者是共享，
因为这就是说为什么 Beams 他们每年要做二三，就是一个月可以做到二三十个，但是他的概念就很简单，他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不出来的我们就跟别人一起做，然后别人做不出来的别人找我们一起做，那我们就可以创造就是很新的价值或者是很强的商品。
我觉得台湾其实现在也有在做这种联名合作、嗯、可是大家都很容易只留在所谓的话题性，
还有就是钱，就是说这可以
就是快钱啦，
对对对，你赚多少我赚多少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起心动念，
对对，
但是 eventually 这个价值到底可不可以感动人，或者就是让人家觉得好像不太一样，或者是就算有这么多类似的选择，为什么我要
选
你？
对
的，这一个其实是
好
觉得现在要做品牌或者是做商业模式的人会很辛苦的点。
嗯、
可是这个其实先天就会连贯到我们一直在说，那你会先认清你自己，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在接受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化的时候，你有没有一定的理解力跟 sense 可以去包容这样子的可能性？
就是说， 我看了，不要说什么日本好了，我现在再举例一个，我最近在看那个就是 Starbucks 前总裁他写的，就是他的人生的书。他说 Starbucks 最初一开始不是也只是在那个西雅图的一个小的咖啡店，而且他是跟他老板就用求的，然后去买这个店。然后因为他人生也算是有贵人，因为他的老板就是那时候就是他要做这个，然后一开始他是在他们公司提案，然后他们老板就觉得拜托美国人谁要喝 espresso 啊，拜托我们就喝拿铁，就说你这不行什么的，然后对对，然后就说你这也被塞，然后就不想理他。可是后来他就觉得这他相信自己，他就觉得还是有市场，所以后来他就离职。然后可是他就觉得他可以募到不了100万美金还多少，他要开店。可是他到后面他都没有募得到那个，就募不出来，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后来他就是回去，他只好回去，因为他觉得，因为那时候他太太刚好怀孕，他觉得他不能让他太太这么的没有保障，就老公这样子无业，然后所以他就回去跟公司讲说，我可能要就 part time， 还是说我可能要回来上班，然后一边回来上班一边就是完成我的这个梦想。然后他老板就跟他讲说，你到底还差多少钱，然后好像还差50-60万美金。他老板就直接说，那我就投资你啊，因为他们有一定的交情，然后还有他老板可能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光芒。然后我要讲的是说，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 Starbucks 为什么他们现在就是会有那个就联名杯。他其实这个就是故事也是很感人，就是说他那时候他就是想要，他就听朋友讲，就是说在西雅图，就是也是因为那个什么地方的人才一直流失，年轻人一直不见，可是做那个马克杯是非常辛苦的，等于就是说你要开模，然后在高温下，然后不能开冷气哦，然后你要塑形什么的。
我们的传统工艺。
对，就是传统工艺品。对，他就觉得那很辛苦，然后后来他就因缘机会知道西雅图有一个工厂，然后是在专门做这马克杯的工厂，可是因为人才外流，然后那老杯杯跟那个就是创办人，他就也很老了，然后好像就公司就是后来只剩下他跟一个秘书还是一个会计，就两个人而已。然后他就过去，然后因为他是先听朋友说那边可能需要帮忙，还有就是说那个店可能要收起来，所以他就听朋友说，然后就过去看。然后后来就发现他让他感动的是说，就是在这么一个 IT， 因为西雅图也算是一个 IT 很蓬勃，对，很蓬勃发展的地方嘛。
Google 他们的 headquarter 有一部分是设在那边。
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就深刻感受到说，西雅图就是已经也是快要被 IT 产业就是给埋没了，然后人才都一直外移，然后这些传统的工艺都没有出来，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就是简单的为了一个活动，然后就先做100个就是印星巴克图案的马克杯，就后来意外的销售的非常好，所以后来他就直接把那个工厂买下来，然后每年固定就是生产就是专门的星巴克的那个马克杯。
我就觉得
就是说这重点就是说，你这企业有没有想要回馈社会，或者是说你有没有想要帮助就是这些传产有价值的传承。
我想要补充最后，因为我们时间今天很长，但是我上个礼拜看一个节目非常感人，他在讲日本的
妈妈的味道。
不是
他在吗？
他的概念像妈妈的味道，简单来说他们在做干燥食物的工厂，然后他一起在做什么，一样也是铁动上，但是他在做什么，就是他有两，他刚好那两集刚好是不同的女生，然后两个都是在离日本有一段路，或者是说非常辛苦的生活环境。有一个是在菲律宾当义工，然后他去采访的时候就是会吓到，是他真的是去菲律宾的贫民窟，所以他在教书的时候是在，因为那个贫民窟的 location 是在墓园，所以小朋友的书包就放在人家墓碑
上，
就是，对，就是放在人家上面，然后他们住的地方也是在墓园里面，就是最不堪的。
嗯，
就是大家如果去菲律宾玩，就会想听到什么苏梅岛很 fancy， 对不 对？但是他其实就在苏梅岛的旁边，那没有人知道。然后就有一个日本女生在那边，然后另外一个是去西非学跳舞的一个女生。然后那一个节目非常惊人是，是她就是真的，因为就离家很远，然后也很没有办法直接回家什么，所以她就把妈妈的味道用。在冈山一个叫阿玛诺食品，就是全日本做干燥食物最有名的工厂，
就有一个 team， 就是干燥，就是干燥食物达人，有一个先生，应该是他快起嗓，反正就很可爱的一个，就一个叔叔，然后就是也很好笑。然后他们家有三个，就是 expert team， 专门就在研究怎么把食物的水分抽干，
就是、
才可以做干燥食物嘛、嗯。对，所以他们家也是目前国内市占率最高的。嗯，然后那个节目让我觉得很 impact， 就是说，因为妈妈们就会想说我要重现我的味道，所以他们做的产品很多，其实对于做干燥食物是很不利的，就没有水分。
对对对，
我就是说这下面敏感、嗯，然后反正就逼死他们。可是我觉得那个很感动的是，后来他们就开玩笑就说，话说你这样帮哦，他们最后整个 Teledon 就是找妈妈，然后帮她收集完食物之后，然后他们做成干燥食物之后。TV 的 staff 就是还有一个画面，就是说从工厂拿到，然后坐电车，电车再坐飞机，飞机再去哪里的沿路这样子的剪辑，这样。只是他们那时候还专门就是弄自己的干燥食品的外包装，这样。欧夫库洛的阿基，所以他就放一个 O 这样。然后他们到最后节目就在开玩笑，就是说，话说你们这样做我们这节目，那几天应该都没有在做正事吧？我说真真。然后那个补救，然后那他们就靠很久，就说就大丈夫。然后因为那个他们就是很真心，就是很有意义啊，
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所以回到我觉得，就是这个企业到底就是日本有一些中小企业，或者就是日本有一些产业给人家的故事是很就是他的那种影响力是很惊人的。然后有些可能真的是因为职人，所以 making for fun， 但有一些他是觉得 making for 意义。但是某方面有一些公司，其实我觉得很势利眼的角度，它某方面一定是为他们公司带来对的 PR 还是什么嘛、但是重点是你这企业你有没有这个度量或者是这样子的 sense 可以去让他们做这样子的事情，而且说穿了它有一部分是有意义的事。所以嘛，今天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然后讲得很广，然后一度就是也有是
换房间，
对，
我真的很好烦。
我只能说，如果大家听怎么那个
敲门声，
就我会觉得说什么树间突然鬼打墙，就是他又有另外的故事。就是最后还像就是灰姑娘有拎着我是写过来，然后就只能说很精彩。好哦，所以今天的东京热女子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